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非常欢迎大家收听创世纪漫谈，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大家问安，愿主的平安与您同在。时间过得飞快，眨眼间我们已经来到创世纪50章，也是创世纪最后一章。感谢主让我有机会跟大家查考创世纪，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福气。求主借着这个有系统的查考，帮助大家明白他的话语，天天行在他的旨意中。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？你最想得到的又是什么呢？有的人想得到金钱，觉得有了钱就可以随心所欲，有了钱就有了一切。有的人想得到权力、地位、受人尊重、流芳百世。有的人想要一个幸福的家庭，儿孙满堂，共享天伦之乐。读创世纪，就看见约瑟拥有你所向往的一切。约瑟英俊潇洒，后来成了埃及的宰相，名誉、权力、地位、金钱，样样都有，而且也挺长寿，活到110岁。可是创世纪是用什么作为结束呢？请大家打开创世纪50章。创世纪50章第一到第六节是这么说的。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，与他亲嘴。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，用香料熏他父亲。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。熏尸的常例是40天。那40天满了。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，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。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，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，请你们报告法老说，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，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，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。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，以后我必回来。法老说，你可以上去，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事，将他葬埋。请大家也读第10到14节。他们到了约旦河外，亚达的河场，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。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7天。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，就说，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。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，是在约旦河东。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，把他搬到迦南地，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。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。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，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。读了50章的上半章，大家有什么感受呢？ 五十章所描绘的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呢？要找到线索，我们可以从关键的字眼着手。在五十章有没有一些关键的字眼重复的出现呢？细心的阅读就看到有一组相关的字眼不断重复的出现，比如哀哭在五十章不断出现。第一节，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。第三节，埃及人为他哀哭了七十天。第四节，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。十节，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，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七天。十一节，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，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。另外，死这个字也经常出现。上文四十九章三十三节，雅各祖父重责一逼，就把脚收在床上，气绝而死。五十章第五节，我父亲要死的时候。十五节，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。十六节，你父亲未死已先，吩咐说。二十四节，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，我要死了。二十六节，约瑟死了，正一百一十岁。还有埋葬这个字也非常突出。上文四十九章二十九节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。四十九章三十一节，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，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，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。五十章第五节，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，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。读完这些经文后，你能看到五十章所描绘的图画吗？相信现在已经一目了然了。五十章记载了雅各和约瑟的死，所以跟死亡有关的字眼，比如哀哭、坟墓、埋葬、死，也非常突出。你会否感到百思不解呢？为什么创世纪要以这么悲惨的图画作为结束呢？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书，记载了天地万物的起源、人类的历史，却以哀哭、死亡作为结束，实在使人万分感慨。创世纪仿佛就是人类历史的缩影，开始时一切都是朝气蓬勃，充满希望，可是最后却以悲哀、死亡作为终结。或者你觉得创世纪是自己一生的写照？人一生的年日，不管是70年还是80年，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雅各临终时147岁，一生坎坷，经受了不少痛苦。而约瑟虽然年轻时遭受了很大的伤害，但后来却被提拔成为埃及宰相。不管是平平无奇的雅各，还是身为宰相的约瑟，在死亡的辖制下都变为平等。他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。创世纪的编排很有意思，创世纪以雅各和约瑟的死亡作为结束，目的是要读者深深地思想人生的意义。本来伊甸园就是世外桃源，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说，神创造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，谁也没想过创世纪竟然以眼泪和死亡作为结束。这好比有些人回首往事，不禁悲从中来。明明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，父母无微不至，家里条件很好，本来可以过着快乐的日子，可惜自己任意妄为， 违背父母的命令，结果毁了大好的前途。同样，神的用意是让人与他同行，在伊甸园里过着喜乐的生活。可惜人不遵守神的命令，犯罪得罪神，失去了神所赐的祝福。请大家继续的读《创世纪》50:22-26。22-26，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。约瑟活了110岁。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，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：“我要死了，但神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，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。”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：“神必定看顾你们，你们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。”约瑟死了，正110岁，人用香料将他熏了，把他收敛在棺材里，停在埃及。因为罪的缘故，人要经历痛苦和死亡，人生似乎成了一场梦，一个没有意义的游戏。这是不是创世纪所要表达的信息呢？不是的，创世纪是以约瑟临终的吩咐作为结束，目的是要说明即使在死亡的阴影下还是有盼望，因为神一定会履行自己的诺言，他不会撇下我们，必定看顾我们到底。约瑟年纪老迈，110岁，临终前提到几样至关重要的事情。25节，约瑟吩咐以色列子孙起誓，答应他一件事。什么事呢？当神领他们到应许之地，把他的骸骨也带上去。你觉得奇怪吗？为什么对约瑟来说，把他的骸骨带走是这么重要呢？甚至到一个地步，要求以色列子孙向他起誓，表示一定会遵守诺言。是因为传统思想觉得必须葬在自己老家吗？不是。大家留意，约瑟并非吩咐弟兄把他葬在老家，而是把他的骸骨带到神所应许之地。24节，约瑟对弟兄们说：“我要死了，但神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，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。”为什么约瑟要弟兄把他的骸骨带走呢？因为他知道神对以色列民的计划，神并不是要他们长期待在埃及，让他们在埃及安家落户。不是的，埃及的生活只是一个过渡期，当时候到了，神必定领他们离开埃及，到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去，这才是神对以色列民的计划。不但如此，既然神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起誓，答应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，就必定履行自己的承诺，把应许之地赐给他们。既然这样，即便我死了，你们也要把我的骸骨带上，把我安放在神的应许之地。到底约瑟这个举动意味着什么呢？你明白这个吩咐背后的意义吗？请翻到希伯来书11:22。希伯来书11:22，约瑟因着信，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。众所周知，希伯来书11是信心的颂歌。11列举了信心的伟人和他们顺服神的事迹，而约瑟就是其中一个。约瑟临终时提到以色列民要出埃及，并吩咐他们把自己的骸骨带走， 这个举动表达了约瑟对神的信心，他相信神的话不会落空，神的应许必定会完全实现，所以即便自己不能亲眼见证这一天的来临，他的骸骨也要停在神所应许的地方。这个举动意味着，第一，临终前约瑟提醒弟兄们不要忘记神的计划。人是很奇怪的，经常记住生活的细枝末节，却很容易忘记神的旨意和计划。因为饥荒，雅各一家从迦南搬到埃及暂住，一住就住了很长的时间，他们很容易把埃及当为永久的安乐窝，完全忘记了神的计划。临终前，约瑟提醒弟兄们神的计划，神必定领他们离开埃及到应许之地去。正因为约瑟对神的信心，他所提到的两件事，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把他的骸骨带走，都一一应验了。请大家翻到出埃及记12章40和41节。出埃及记12章40和41节说，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，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。约瑟去世了几百年后，他的预言终于应验了，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。还有出埃及记13章19节说，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，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，对他们说，神必眷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。约瑟一生跟随神，忠心耿耿，神也成就他的心愿，借着摩西把他的骸骨带走。第二，约瑟明白神的计划，并积极预备弟兄们去跟从神的计划。虽然被提拔成了埃及宰相，享尽荣华富贵，但约瑟的心却没有被这些迷住，他的心还是向着神。不但如此，他更积极地预备弟兄们去跟从神的计划。我们回到创世纪，创世纪46章33和34节说，等法老召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，你们以何事为业？你们要说，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生出伟业，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伟业，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，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。弟兄们出来乍到时，约瑟嘱咐他们要介绍自己是牧羊人，这样就可以住在歌山地，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。如果你身为宰相，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现在弟兄们移民过来，你会如何？当然是特别关照他们，更改埃及法律，从今以后聘请外地技术人员，派自己的哥哥担当政府重要的职位。可是出乎意料之外，约瑟不仅没有这样做，反而要弟兄们说自己是牧羊人，被埃及人所厌恶。为什么约瑟要这样做呢？当然不是为了报复他们，而是为了配合神的旨意。神的心意并非叫以色列民在埃及安家落户，成为埃及人的一份子。恰恰相反，神的心意要以色列民暂时待在埃及，时候一到便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，所以不可被埃及人同化，要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。继续读下去，读到出埃及记时，就会看到因为以色列民在埃及没有地位，没有权力，受着埃及人的压迫，最后神便领他们离开埃及。 可以说以色列民的出埃及是约瑟一手造成的。他明白神的计划，并积极配合神的计划，成功地让以色列民跟埃及人分别出来。第三，约瑟深深地体会到神的计划永远都是最好的。创世纪五十章24和25节说，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，我要死了，但神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，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，神必定看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。在短短两节经文里，有一句话是重复的出现，神必定看顾你们。约瑟临终时不厌其烦地提醒弟兄，他们所信靠的神是看顾人的神。不要以为约瑟因为一帆风顺、飞黄腾达，所以说出这句话来。不是的，约瑟经过多年的苦难，终于体会到一个真理。不管环境如何，必须记住神仍然在背后掌权，他的带领永远是最好的。时候成熟了，就会看见美好的结局。如果你熟悉创世纪，就知道约瑟经受了长时间的磨练。年轻时道路坎坷，比如母亲拉结生便雅悯时就去世了。年轻时遭哥哥们的嫉妒，被卖为奴，在主人家又被主人的妻子诬告，下在狱中，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几年的岁月。后来在监狱纠正忘恩负义，忘记了对约瑟的承诺。如果是你，你会如何呢？你愿意持之以恒，坚定不移地跟从神吗？不一定。在狱中一年还可以坚持，五年神仍然没有动静，到底这个世界有神吗？十年神也没有施行拯救，我干嘛还要信呢？我想大多数信徒都等不及，在神的计划还没有实现之前便放弃了。约瑟确实莫名其妙地受了很多苦，可是苦难不但没有动摇他的信心，反而让他体会到神在掌权，神的计划是最好的。请大家读50章19和20节。约瑟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雅各去世后，儿子们都很害怕，怕约瑟会怀恨于心，采取报复行动，于是求约瑟饶恕他们的过犯。约瑟非常恩慈，说虽然他们原本的意思是不好的，但神在背后掌管一切，并越过他们的恶，成就了美好的结果。哥哥们也从来没有想过，约瑟被卖到埃及，甚至成了埃及的宰相，现在借着他，全家性命得以保全。如果你正在受苦，被自己的弟兄毁谤、攻击、拒绝，你会怨天尤人，为此耿耿于怀吗？还是你效法约瑟的榜样，定睛仰望神，知道一切临到你身上的事都必定有神的计划，你尽管耐心等候观看神要成就的大事呢？第四，约瑟提醒弟兄，神是看顾人的神。约瑟三番五次地提醒弟兄，神必定看顾他们，因为现在他已经走到人生尽头了。试想一想，以前自己当埃及宰相，埃及人绝对不敢欺负他们，但现在自己要离开了，弟兄们都人心惶惶，不知道将来的命运如何。身处异乡，谁做他们的靠山呢？约瑟提醒他们， 千万不要找别的靠山，神就是你们的靠山，他必定看顾你们。关键是你们愿意跟从神的计划，让他去看顾你们吗？从我的观察所得，世上有三种基督徒。第一种基督徒口里说相信神，但心里却不相信神会看顾他。如果在生活、学习、工作上遇见困难，他马上到处打听，看谁能帮忙。要他祷告寻求神的帮忙吗？他就觉得不切实际，神这么虚无缥缈，如何能帮助我呢？祷告，他会听吗？给他讲，他会回答吗？求神不如求人。第二种基督徒说相信神，却不肯让神决定如何带领他。他的祷告是有条件的，神啊，让我生一个男孩吧，你就真的看顾我了。神啊，让我考上全国有名的大学吧，让我娶到又漂亮又属灵的姐妹为妻子吧，你就真的看顾我了。如果祷告不蒙应允，那么神就不看顾我。如果这样，连聚会我也不想去了。其实这种祷告不是寻求神的带领，而是把神当作有求必应的偶像。以上两种基督徒占大多数，第三种基督徒凤毛麟角占小数。他们跟约瑟一样，把主权交给神，由神为他安排前面的道路。在十二个弟兄中，神拣选了约瑟作为雅各家的拯救，因为约瑟对神有绝对的信任，不管是受了什么苦、什么委屈，他的信心绝不动摇，以致每一步也经历到神的带领和看顾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快要结束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看了创世纪五十章，题目是神必看顾你们。创世纪五十章弥漫着一种悲哀的气氛，死亡使一切都变为泡影。虽然罪带来了死亡和眼泪，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结，因为神还是看顾我们。如果你愿意悔改，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，让他带领你、看顾你，就必定经历到神的爱，他美好的计划。好了，创世纪漫谈就在这里结束。求主借着这个查考祝福大家。